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感谢神，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再一次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在我们分享33章最后记载的雅各带着他的家人到了示剑这个地方，我认为雅各不应该停留在那个地方太久，因为这样对他的家庭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被西魏人哈摩的儿子示剑玷污了，底拿的兄弟西面和利未决定要为他妹妹报仇，把哈摩城里面所有的男丁都杀掉了。这实在是一件很不应该的事情，也因此雅各他自己的家庭蒙上了一个重大的污点。这件事情要显明雅各他应当早就离开哈兰这个地方，他早该离开的。由此可见，神吩咐他要离开哈兰的那个地方是非常正确的。在创世纪里面有两件事情，神用了很多时间来做这方面的教导。第一个是有关于家族的遗传方面，神很看重信徒要与信徒结婚，也就是说一个信徒不应该与非信徒通婚，这个在遗传上面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就是有关于人的环境，我们在这里特别看见在雅各的一生的日子当中，可以看出雅各他有一个大家庭，他有12个儿子一个女儿。在这里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见就是雅各他的独生女他的悲惨的遭遇，这一章我们今天可以看得到。我们要了解创世纪，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一个人的家庭会带来许多的大问题。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亚伯拉罕他的家也有纠纷，以撒他的家也有纠纷也有问题，比如他的家以扫是以撒最爱的儿子，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是喜欢雅各，因此这个家庭就出了问题了。现在轮到雅各他的家族了，也出了大问题了。雅各他们家在示剑这个地方停留的时间就给雅各带来了很多的伤心的事情。这个第34章创世纪34章是令人很感伤的很痛心的一章经文，对老雅各这个人来说他更是伤心透顶的。雅各这个人他的名字就是另外一个名叫做以色列，他已经筑了一座坛，他已经为了我们的神又真又活的神做了见证，他的属灵生命已经在慢慢的成长的。我们作为基督徒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们一夕之间一信主的时候灵命就能够马上长大成熟。感谢神，神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又借着他圣灵的引导使我们越来越明白神的真理。但是我们的灵命的成长常常都是非常慢的，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学习到这一点的圣经真理。所以我们的灵命的成长属灵的生命也许就会像西门彼得一样，在常常是跌跌撞撞的东倒西歪的。感谢神，耶稣的门徒西门彼得最后他终于从失败当中重新站立起来，他跟随主的脚中行，他跟随着主耶稣，最后他就为主殉道。他后来彼得他自己经历过的事情都是主耶稣曾经所经历过的苦难。我们应当知道我们的属灵生命就是你的属灵生命我的属灵生命会跟别人一样， 都是很缓慢的。我们做父母的有时对刚信主的儿女期望过高，所以我们不要对孩子们期望过高，当然对自己要常常有所要求。在创世纪里面有三章的经文，让我们读起来的时候让我们很难过也很遗憾，都是跟利亚，就是雅各的妻子利亚，跟他有关系。在这里我们看见许配给雅各的利亚，他所生的孩子，有关于他们孩子的事情。我们知道神是不应许多妻的制度，所以雅各跟利亚结婚可以说他是被迫的，但他雅各就是采取了一种很妥协的态度，所以利亚的每一个儿子他们后来都犯罪了。利亚他有六个儿子，在这一章里面所犯罪的是指西面和利未这两个儿子犯罪。在第35章犯罪的是他的长子流便，第38章是他另外一个儿子犹大犯罪。所以利亚他每一个儿子都是很败坏，恶名昭彰，犯了滔天大罪。在前面已经提到这几个家庭很不和睦，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雅各的家庭受了这些罪恶慢慢的侵蚀，罪就进到他这个家里面，而且他这种所犯的罪跟亚伯拉罕跟以撒的家都未曾见过的。他们的家庭虽然也有困难也有问题，但是雅各这个家他所犯的罪跟他们以前的完全不同，所以神要雅各他这一家人要快快的离开拉班的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他们这个家要脱离那个旧的环境，因为这些罪是从那个环境当中慢慢的所生成的，受当时的环境所影响。这个时候雅各他停留在他们家停留在示剑这个地方，雅各也为他们自己他的家啊，在郊外买了一个好像很不错的地方，他很想融入当地的文化当中，跟他们一起同进同出。可是那个不是一个好的地方，神要把他们家叫他们快快的离开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我们来看第一节，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底拿他就去了示剑那个地方。接着我们看第二节，那地的主西魏人哈莫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行淫，玷辱他。这也就是说底拿这个女孩子被强奸了这个罪罪对罪的事情必须要说清楚，犯罪就是犯罪，不能够把它掩饰起来，因为神不喜欢模棱两可的说法。就像现代人常常把这个罪淡化的模棱两可。接着我们看第三第四节，事件的心系念雅各的女儿底拿，喜爱这女子，甜言蜜语的安慰她。事件对他父亲哈莫说，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没想到事件他是真的爱上了底拿这个女孩子，想要跟她结婚。接着我们看第五到第七节，雅各听见事件玷污了他女儿底拿，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和群畜在田野，雅各就闭口不言等他们回来。事件的父亲哈莫出来见雅各，要和他商议。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就从田野回来，人人愤恨，十分恼怒，因事件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与雅各的女儿行淫，这本是不该做的事。当然这件事情绝对是不应该的，但事件这个人他已经做了，他现在想要跟底拿结婚。当雅各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他等儿子们回来就一起商量。我认为雅各他也许不应该这样做。当事件的父亲哈莫出来见他的时候，显然他一心是想为儿子求亲，雅各最好的方法就是成全了他们，这是当时比较好的一个做法。当然这不是一个好事，但是神也不会同意这种事情的发生，不认同这种事情的发生。接着我们看第八节第九节，哈莫和他们商议说，我儿子事件的心恋慕这女子，求你们将她给我的儿子为妻，你们与我们彼此结亲，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虽然异族的通婚本来是不对的，但把底拿许配给事件，在这个时候似乎可以避免引发更大的罪，就是把底拿许配给事件。接着我们看第十节到十二节，你们与我们同住吧，这地都在你们面前，只管在此居住，做买卖，自产业。事件对女儿的父亲和弟兄们说，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你们向我要什么我必给你们，任凭向我要多重的聘金和礼物，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只要把女子给我为妻。这件事情发生了，已经说明一件事情，雅各他这个家族必须要离开这个地方，如果继续跟这边的人混杂在一起的话，跟他们住在一起的话，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我们接着看第十三节，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事件玷污了他们的妹妹底拿，就用诡诈的话回答事件和他父亲哈莫。我觉得雅各他应当是一家之主，最起码的他不应该让他的儿子们来欺骗事件和哈莫他们。我们看第十四节，对他们说，我们不能把我们妹子给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这里很令我感觉到不安的，就是他们在这里说犯罪的事情，他们没有提到这个犯罪的事情，就是所谓强暴罪这件事情，他们却借口说神不许他们跟那个没有行割礼的异族人通婚，所以他们没有提到这个强暴的事情，而且他们改做一个借口说，我们的神是不许可，我们跟没有行割礼的异族人通婚。请大家注意看第十五节到十七节，有一件才可以应允，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和我们一样，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也娶你们的女儿，我们便与你们同住，两下成为一样的人民。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受割礼，我们就带着妹子走了。这里我们看到雅各的儿子们，他们所要的就是好了，就来行一个割礼的仪式，其实他们内心另外是要欺骗。对我们今天大多数人来说，哎，这是一个应当是一个对我们是一个警告。有人是为了想要跟基督徒结婚，所以他就勉强受了洗又加入教会，结果他们结婚以后他们再也不去教会的，也不肯信主的。所以我们看单单的进行一个受洗仪式加入教会，或者口头说信主，并不等于那个人是真正信主的。所以我发现我们对神的信心，对很多人以为说啊，这个不太重要，他们以为只要口头说啊，我信了就可以的。朋友们，相信基督，我们要信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个人生命的一种经历。在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情比这个更重要。所以当你信靠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的时候，就表示说我们的生命已经有了一个新的改变，这是圣经很清楚的真理。可是雅各的儿子们 他们似乎对这样的真理不太了解。再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有一个文学家，他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他自然爱上了一个漂亮的基督徒，但这个姐妹她说，不行，我不要跟你结婚，除非你成为基督徒以后我才跟你结婚。所以那个人就自己哈，他虽然没有信耶稣，他就说好，我就去受洗好了，我去受洗。后来他们结婚了，就有一天这个先生回家了以后，哎，他的妻子正要去教会做礼拜敬拜神，就邀他的先生一起去。可是他的先生说，他说我不想跟你去教会，你去你自己去吧，因为我知道我根本也不是一个基督徒啊。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因为这个样子会造成一个家庭的不和睦，也毁了这位信主的姐妹，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这时候我们看这个经文里面啊，雅各的儿子就这样说，假如你们行割礼，一切就没问题了。他想欺骗他们，叫他们行割礼。很多人以为只要我们能够加入教会，又可以讲几句圣经的属灵的话啊，那么我就是基督徒的。亲爱的朋友，不是这个样子的。假如说你真的信了主的话，你的生命一定会有改变，是一个新造的人，就是信主之前还没有信主，跟你信主以后是不一样的。接着我们来看第十八节、十九节，哈莫和他的儿子示剑喜欢这话，都是他听他儿子们雅各的儿子所讲了，他们喜欢这话。那少年人做这事并不迟延，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他在他父亲家中也是人最尊重的。在这里啊，我同意示剑这个人，他在这里这样做他是对的，是一件好事。接着我们看二十到二十三节，哈莫和他的儿子示剑到本城的门口，对本城的人说，这些人与我们和睦，不如许他们在这里居住做买卖，这地也宽阔，足可容下他们，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也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做，他们才肯应允和我们同住，成为一样的人民，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和他们一样，他们的群畜、货财和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只要我们依从他们，他们就与我们同住。换句话说，这些男孩子希望透过这种异族的通婚就可以得到雅各所拥有的一切。好，我们再来看二十四节，凡从门城门出入的人都听从哈莫和他儿子示剑的话，于是凡从城门出入的男丁都受了割礼。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并不信，他是一个非信徒，没有信主的，没有信神的信徒进行为他们进行割礼，这是不对的，是一种欺骗的行为。就是等于我们现在说那个还没有真正信主悔改的人就让他加入教会，这是一个欺骗的行为。接着我们看第二十五节，到了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面和利未，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很残暴的欺骗行为。西面和利未是底拿的亲兄弟，他们为要报仇，可是他们做的实在太过分了。无论是底拿所受的侮辱，还是哈莫有意夺去雅各跟他儿子在哈兰所积蓄的财宝，也不能够使这个西面和利未做这种残酷的行为，认为这是合理的。这件事情上表明了他们实在不能够跟当地人呐、住在同一个地方，会有很多的困难。可是看到雅各儿子这种做法也是 非常的恐怖。我们看第26、27节，又用刀杀了哈莫和他儿子示剑，把底拿从示剑家里带出来就走了。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妹受了玷污，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掳掠那城。雅各其他的儿子这个时候也加入他们的行列，反映出雅各他们一家人在拉班的家里面所学到这些贪婪的行为。接着我们看28节到30节，夺了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驴，并城里田间所有的，又把他们一切货财、孩子、妇女，并各房中所有的都掳掠去了。雅各对西面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你看，这又是雅各在他的生命当中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这个时候就显露出来了。雅各只是责备西面和利未所做的，他所做的事情会给他带来的什么？带来的坏名声。他却没有直接的指出他们犯了重罪。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明白，就是我们很关心的事情，就是怕事情的结果。在教会当中，有些人也是，他们常常不愿意表明立场。为什么不愿意表明立场呢？因为他们怕有人不同意，所以如果大多数人不同意的话，他们就不敢出声，不敢表态。不管这个，不论是与非的问题，或者说这个事情对还是不对，他们只是看重人啊，大多数人怎么想啊。所以我们要求主怜悯那些人，就是只看重人却没有看重圣经。那些人与罪妥协，没有是非，只会造出更多的软弱无能的基督徒。所以我们都应当站立起来，在信仰上的原则上绝对不能够妥协，我们要为真理而战，这才是一件容神益人的美事。雅各在时候我们看见他的灵性虽然好像有了成长，但是他离开属灵的这个声量还要更往前前进，更要进步。接着我们看这些雅各的孩子们当想为自己申辩。我们看31节，他们说：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这个倒是一个好问题，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绝对不应该借着这样的机会很极端的把他们的当地的男丁全部屠杀的。这样的作为是完全不对的，他们做了一些绝对不应该做的事情。在新约圣经罗马书12:1921节提醒我们说：亲爱的弟兄，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们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们吃；若渴了，就给他们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凡要以善胜恶。这是圣经上所给我们的原则，是每一位基督徒都应当遵守的。如果我们要存心报复的那一刻，就表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靠神按照圣经的话来行，并且我们没有真正的相信神是掌管一切的。所以我们知道雅各他跟他儿子在这里所做的行为，在神面前却是得罪了神的。当然他们这种极端的行为是一个不合理的，唯一一个可以解释的理由是他们为了他妹妹的缘故，这个给这个家庭带来了羞辱。但是雅各他在这里 他应该学到的一个重要的属灵的功课。他们家里面的孩子们每一个人问题都很严重，这个当然是跟他自己做父亲的事，做父亲他有责任。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到这里结束。愿神祝福你，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麦是麦田的麦，基是基督的基。愿神祝福你，再见。